你是一个够努力的人吗？其实光努力还不够哦，努力还要用对力哦。这次的诠释重点呢，邀请畅销天后吴淡如来跟大家聊聊人生啊，经过努力就一定会具备的三种重要的能力。至于是哪三种能力呢？欢迎来收听完整的节目。
吴若权，诠释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我是吴淡如，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我是吴若权，欢迎来到诠释重点。这次我们又有机会跟淡如一起来联合制作内容播出啊。那主要就是淡如出了这本新书《这一生值得好好活》嘛啊，里面就讲啦，就我们这一生其实有三个能力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其实一般人讲这个没什么啦，可是我们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100岁哦。如果能够告诉听众跟读者说有三种能力是你这一生要值得好好活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真的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超过100很多了，
没关系，我们就取整数就好了。好，第一个叫做说清楚的能力啊，那么第二个是单独旅行的能力，第三个是谋生力，我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起啊，为什么说清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但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就是把事情都说不清楚的人嘛。
其实80%的人事情是说不清楚啊，或者你问他 A， 他完全没有答那个你要的答案，都答 B， 那你可以想到这样人生有多悲哀。首先呢，如果万一要考什么论说文或者是口试或面试的话，保证主考官对你的印象是很差的，因为你没有按照我要的题目来答，所以也就是说他看不清楚重点。可是其实用我们的20-80定律，这样的人真的80%，
真的蛮多的。
他只在讲我要讲的，
是，
可是他没有听到说，哎、欸，你现在在问的问题是什么？平辈这样聊天都会被人家笑了，但如果你讲的人哈、那个人攸关你的前途，那你的问题就会很大。
而且有时候是因为自己没准备好，有时候是紧张哈，有时候是想要推卸责任。其实常常在职场里面看到的就是，哎、欸，老板问你一个问题，你可能还没做好或没准。不要，那个答案其实不是老板要，就老板因为你说这事情做的怎么样，他其实是想要知道现在的进度以及你怎么去处理。可是很多员工一紧张就开始从接这件事情的始末，然后谁介入，然后遭遇哪些变数，就是讲了半天，可是他答案都不是老板要。
还有一种就是我会努力的，请问你在讲什么？人家问具体，你在答抽象。
而且有些人是。我觉得还不是故意，可是他就很容易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声东击西耶。
是、
那有一些是、我们常做节目访问，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欧巴桑的心态？就是你问他说你妈妈、对不起，大部分妈妈没有这么不理性啊，所以今天开心吗？说我今天去菜市场、然后遇到谁谁谁是不是？其实你只有先回答我很开心就好了，
对
可是他前面要讲非常非常久、
最后讲重点、对，就要
但没有讲到重点
哦，要迂回，对不对？
他绕了很多的过程，
但还是没有把答案讲出来，
并没有去讲那个答案。那你平常聊天这样是可能还蛮亲密的、可是真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做事的人或成功做人让人信任的人、这个答案是不行。很多人讲了太多，你有遇过长舌妇？其实你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吗？是不是？
对，长舌妇哦，其实这三个字讲起来，很多人会觉得有被刺痛感、
有吗？我们讲长舌妇，我都不认为是我都觉得是别人啊。
其实公园的熟女聊天有时候是，可是我觉得你不能把办公室日常的沟通哦，当作是在公园聊天，因为公园聊天大家是在杀时间嘛，哦，但是在职场上面公园，其实要讲的就是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讲到对方他需要的答案。有时候我们还要评估一下，其实对方有多少时间听，对不对？
啊，
像你知道，我有时候接受一些其他媒体的访问，因为那个媒体我们如果不熟嘛，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你这一题回去要大概要写几个字？哈，因为你写1000字跟写500字，其实我有不同回答的方法。那我们主持节目。”但我应该也常碰到这样的来宾哦，就是你问那个问题之后，有的还会直截了当告诉你说：“这个我等一下讲哦。”然后他就会先讲别的，讲很久还没有讲回来这个。那我们应该跟大家分享说，我如果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话，要具备这个说清楚的能力哦，到底应该怎么去锻炼呢？
其实哦， 我觉得哦，你如果你会写文章哦，你事情一定会说清楚，因为你通常都会知道说你行进方向，
是，
或者你那个文章收不了结尾。
对，
事实上哦，每一个人哦，都还是要。不管现在科技多发达，你可以怎么样问 ChatGPT？ 你的写作训练，我不是只作文，
文字
是需要的，
文字表达的训练。
我如何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达到就是你要听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汇报上非常非常重要。至于如何训练呢？其实啊，后来我发现跟家庭有关，有些家庭他是或有些工作他习惯闲聊。我以前用过一个人呢，他就是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在影剧圈当助理好了，他们的因为在影剧圈的摄影棚后面很无聊，所以他们常常就会乱聊，那个谁谁谁啊，有没有齁啊，怎样啊，啊好啦，干嘛这样啦齁啊，骗人呐、啊！后面就可以都不用任何解释。结果他在做工作的时候，接专案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处理，所以他常常跟我在聊天。比如说，哎，那个老板、真的很讨厌呢。他还说怎样怎样怎样哈，讲完了、我说那我们就不要跟他合作。他说哦，可是我已经解决了，有没有遇过这种的？
有，
你就先告诉我，我解决了就好。
是，
其实你过程不要报备。可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先绕远路的习惯，你显然不适合这一个寸秒寸金的工作的世界。
所以应该给大家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要先预想听的人他的心理啊，那先做一些准备，然后先把结果的答案讲出来，然后再。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去铺陈中间的过程、那淡如在书上就是引用了刻意练习这本书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就是你要有这个观念跟想法、然后要刻意去练习。
还有时候、在一个重要的会谈、就你真的不要聊天、假设你不知道，我之前常常讲的一个就是数据的问题、如果老板问你说上个月业绩是多少、你不可以就随便答我好像是这三个字、请你不要讲出来、你跟他说我查一下马上告诉你，我会觉得我比较信任你，而不是好像是、好像是会差很多、
而且往往你的好像是跟真的跟真实的数字是真的差很多、而且会让主管觉得你这个人不太靠谱、对，
你要让要了解，其实在现代社会大家要的是确实的答案，如果你那个答案不确实、那就像在聊天、你当然呢不需要到那个点小数点后面，可是哦，你有没有发现日剧常常这样演、有一个人开始来分析一件事情，然后这么加起来是几点多少、哇，全部的人都吓呆了，说这个数学真厉害，其实他是准备好的、他算清楚了，他讲的数据越清楚大家就会越钦佩，
是、这个是有准备的人、好，那么第二个能力呢是单独旅行的能力啊。那其实我从真的是数十年前认识淡如小姐，其实你那时候就具备非常厉害的单独旅行的能力。在书上讲到一个，就是当年你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啊，然后就派到那种那个时候俄罗斯应该还是台湾人都觉得很陌生没有去旅行过的地方，你就可以单枪匹马去、
是啊，我其实一点都不担心我语文不懂，我真的俄文我到现在跟以前的知识是一样，我只认识咖啡这个字，因为我们的咖啡是 C 开头还是 K 开头，发音是一样的，可是我会去想方法，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我拿了一本，当时还没有 Google 哦，我就拿了一本那个导游，假设我要去彼得大帝的博物馆，那我就上面有英文，对不对？我就把它抄下来，抄下来怎么样？再去问那个饭店的柜台。其实你饭店真的不要住太烂的、因为如果你语文真的不好的话，一定要有人会讲英文。那你就问他说：“这个那个俄文怎么写？”我就叫他帮我写在纸上，还写在地址，记得拿饭店的回来的电话。
那张卡要带着，
对，那张卡带着。然后你就拿着人家写的说我要到这里，然后自己现在太容易了，现在就用 Google， 他帮你使到野外去，你很早就可以知道了。
其实工具不是问题，
是
你自己一个愿意因为独立而有自由的这个心态，对不对？
而且你要会懂得保护自己。 其实保护自己没有那么难，就你大概现在去巴黎你也不可能穿的花枝招展，走在路上像个观光客吧，随时随地只要在一个地方伪装成当地的住很久的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单独旅行的能力可以为你的人生带来独立与自由啦。当然现在工具很方便，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我跟淡如一样很年轻的时候，如果要去那自己很陌生的国家，就我就把那地图摊开，在路上我可以问任何人，就是手比这里就有人告诉你前面要左转跟右转。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去韩国，我也不会讲韩语，他们也不太会讲英文哦。
到现在应该都还不会吧？
我看我就画一只鸡，然后画一个人参，然后把它放在锅子里，然后
就是人参鸡。
对对对，那我告诉你哦，我还碰到一个警察，就问他说我要去吃这里的人参鸡，他后来看我画那样很可爱，他索性用警车载我去吃。那时候我在警车上想说，当然是啊，那就贵耶，已经带去很大的餐厅，结果也没有他。我记得我那一餐花了台币180块，所以我这人生难忘的经验呢、
其实那个重点哦，就是旅行的能力会牵涉到什么。其实就是脸皮厚的能力。有时候尤其是在一个国外，就是非本国，也没有人认识你是吴若权，我是吴淡如，这丢点脸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也曾经像你这样拿个地图，因为当时真的没有 Google Map， 在北欧被人家拒绝，因为人家以为我拿个地图在挥舞一定是来偷钱的，你知道吗？可是被拒绝你不要难过，因为他不认识你啊。
是是，所以要能够有这样的勇气，不要把自己的得失心跟自尊心放得太前面。
你谈到旅行好了，最近呢就是有人惹了一堆这个事情，整个过年期间就是都一样了。但我倒觉得真正旅行能力，说真的，大家诚恳的说，不要去比饭店，不要去比行程，不要去比你付多少钱。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种自己去经历，去探索一个
心情。
对，一个。
那你如果要比价钱，就麻烦你出门前就不要跟旅行团，就可以自己。企划
是
对不对？那你高兴订多便宜就有多便宜，是不是？
或你要吃多贵也可以吃多贵。
所以我没有要这个议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一时情绪上来了。那么可是我还是跟大家说，如果你只是一直都在跟团旅行，我也会跟团旅行，尤其带孩子的时候。但如果你只是跟团旅行，你会失去的很多在旅行中你可以思考的空间。
没错，
你会跟着大家走，啊，只是在玩。你有没有发现，跟团旅行中，你说这个景点要看到，那个景点要看到，那你忘了一件事，就是你是不是？可以一个人跟那个时空，假设一个海边一个灯塔，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在那里融合，就是人景交融的感觉真的只有单独旅行的时候才有。
而且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尤其是独自旅行的自我对话，其实是每一个人自我成长很重要的过程。
是是，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讲一个重要的能力，就第三个叫谋生力。但如因为在
这可能要这个300分钟才讲，
真的我们就简短的提一下。因为讲到原生家庭的祖父其实是比较节俭，那因为这样的原因，祖母就非常的厉害哈，让祖母很独立的哈，到附近的裁缝店去接一些零工来贴补家用啊。那其实毋庸置疑啦，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哈，你有谋生的能力，不管是在单身的时候或在婚姻里面，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独立跟自由。但如果我们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在谋生力部分，
其实我一定要提醒，我常常讲到前不久看到一本书，也就是说这个书名我连书名都可以忘记，但它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报告，讲到人怎么样会日趋下流。其实其中有一个在研究日本女性到了老的时候日趋下流，那个原因何在？
没钱吗？
其实就是你把你的谋生能力因为婚姻而停止。那这不是鼓励说大家都不要当家庭主妇，但是每个家庭有它的成因。
对，
但是的确是在提醒东方女性，如果有一天呢，你失去谋生能力，就算你嫁进去的地方很好，很棒，答应一辈子要养你，可是失去谋生能力的你，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
是，
那你可以也许现在的工作很自由，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成长，记得成长的人，就算你当了15年的家庭主妇，你也还是 可以很厉害、嗯、像我有很多朋友他真的是立志当家庭主妇、嗯、可是后来比他老公还有名、嗯啊、因为他慢慢的找到他的特长
是
啊，这点很重要，不要把自己的经济能力完全委托于一个男人、
嗯、
当然其实还有个题，就是以现在的社会这么多变，不要把你的谋生能力只放在一个技能上面、
嗯、
或一个公司上，
是是，而且关键字词其实是成长、哦、虽然我们刚才淡如举的是家庭主妇的例子、哦、各位上班族你不要以为你有班上你就有谋生力、哦、你只是在办公室混而已、哦嗯、你一定要自我成长才算是具备真正的谋生能力，
其实就是你要改变一个观念、哦、不要再想长期饭票了，女性不要再把男性当成永远的长期饭票、嗯、男性也不要把你现在的好公司当成唯一的长期饭票、嗯、因为波澜一定会很多，
是好，以上这一生值得好好活你一定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的能力，说清楚的能力，单独旅行的能力，跟谋生力，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谢谢，也谢谢淡如来跟我们一起做联合内容的直播，希望全市重点朋友还有人生实用商学院的朋友都会喜欢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市重点下次再见。